对于这个功，对于这个十念法，我再补充一下，在十念法呢，一般还有讲另外一种十念法，就是一口气念十声阿弥陀佛，啊，那是可以的，但是念很快哈，一口气念十声阿弥陀佛，啊，念十口气，好，念十口气，这是另外一种十念法，好，这给大家做个参考，看个人觉得哪个比较适用。好，我们看51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这一段是写给出家众的。好，那么这一段算是闭关专修的时候它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闭关专修敬业，当以念佛为正行，早晚能照常念楞严大悲十小咒。这里呢，好，这里讲到闭关专修最好是念佛，在这个念佛法门净土法门常常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你只念一句佛号，其他都不管了，其他都不要了，好，其他法门都不要了。其实在许多祖师里面他不是这样子讲的，他不是说一句佛号然后其他的都不要去念了，啊，华严经也不要念了，楞严咒也不要念了，大悲咒也不用念了，在其他的在古代祖师他不是这样讲的，那是现代的人比较偏执一处的时候，他容易变成这样。但是正确的净，在比较好，一般我们所谈到的净土法门是没这样，他连楞严咒，看这边哈，印光大师算是非常净土法门的人，他呢还劝人讲，你楞严咒要念，大悲十角咒都要念，早晚课诵照时，好，就是好一表超课，好，你时间到了，就是真的这些都要念。好，好，我们看52页第一行，如楞严咒不熟，不妨日日看本子念，即至熟记再背念。啊，他劝楞严咒，楞严咒如果不熟的话，我一般还没有劝人家你整个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至少你要熟。啊，熟到什么程度呢？熟到跟着大众快速念的时候你跟得上。好，那这样子的话就表示你已经熟了。好，如果能够背念当然最好了。好，但楞严咒很长了，因为真的要能够背也是啊，要多用一点心啊。好，好，我们看底下，晚课《弥陀经》大忏悔蒙山，亦须日日常念。哈，这个讲晚课，晚课的《弥陀经》大忏悔文，大忏悔文就是88佛。哈，然后蒙山，蒙山就讲蒙山施食，这指出家众。好，在家众做蒙山施食的，目前有。参公这里是也会推动人家在家中放蒙山，但是呢这个在家中放蒙山哈，要有一个要给自己比较大的要求啊，第一个你要持戒，最好受戒哈，要受戒，然后第二个你本身呢持戒是至少五戒了哈，我们一般一定是至少五戒，如果能够受到菩萨戒最好。第二个，你最好是能吃素，好，能够全素比较好，好放蒙山的人哈，因为你身心哈，身心的磁场哈，吃荤跟吃素的磁场是不同的，整个身心的状况的确是不一样。好，那你放蒙山，因为这是跟鬼道哈，你这等于是要施食给鬼道众生，所以你身心一定要到某一个程度。好，那第二个呢？好，刚第二个就是要持戒持素哈。那么第三个你要常做功课，放蒙山的人不要只放蒙山而已，有些人放蒙山时间到了哈，八点到了或是几点到了，还有固定那个时间放蒙山，那么放蒙山你不要只是一天只有放蒙山的功课，不要这样，你要多做一点功课，因为你放蒙山的人他一定本身呢好常跟这个许多的就是很多跟很多无形的众生都比较会有缘分，那你要多做一点功课，对他们帮助会比较大。好， 然后也会感召比较好的，然后也比较能够超度众生啊。然后呢再来，你放蒙山的人哈，最好最好也要多放生啊，要多放生。好，那这是这几个呢要多留意。然后呢还要有恒心，要恒心哦，你不要说今天放明天不放啊，那个固定的时间他们就在等着吃哦。所以你这是不要说固定，你一定要固定时间放啊。如果实在不能固定，你至少不要差距太远哈。你本身呢就是要有一个每天都要有一个固定要放，要有放哈。所以放蒙山呢就真的要有点毅力，也要恒心给自己要求，你这样才有功德好，然后才真的好，真的有利益到众生了。好，好，我们来看下面第二行下面哈。此外念佛宜从朝至暮行住坐卧常念，又立一规矩，朝念一次，未念前拜若干拜。好，先拜本师释迦牟尼佛三拜，次拜阿弥陀佛若干拜，再拜观音四字清净大海众各三拜，再拜常住十方一切诸佛一切尊法一切贤圣神三拜。好，即念佛或一千声或多或少，念毕再拜若干拜。好，午前一次，午后一次，再歇一刻做晚课。好，我们看到这边这一段呢讲一天的作息，这是指闭关人员，大家有一个参考。好，我也是希望在座各位以后都可能会出家，都可能有这种不一定今生啊，未来生啊，都会有这样子的啊，绝对会，不是可能哦，只是不一定今世了，因为你现在种的这个种子，未来必定成佛，那成佛过程一定经过比丘，绝对经过比丘，好，所以呢，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先了解，好，我们一天。在做早课之前，好，早课之前，好，那能够先拜一拜是最好。在参公他本身哈，他的早课他起来他就拜佛，他真的就是拜佛。那因为我跟他的时间，我不是说就是多在跟他身边，没办法，因为我的因缘不是这样，我就听许多跟他在一块的人跟我的描述，好，然后来好来就是效法他老人家。那他呢，他的拜佛肯定好，肯定已经拜出那个味道出来，一定拜出那种很深的深度，因为他这个连出门前几分钟他也还在那里拜佛，他看诶时间还没到，还有两三分钟，他宁可多拜一两拜他也要拜，他是到这样好，他知道这样子，所以他那个礼佛已经礼出那种好那种相应了，好，跟诸佛菩萨相应了。所以呢这个早课之前的拜佛最好能够好要有这个精神，我们这个精神要放进去。所以你看如果你去寺院好，寺院早晚课你最好提早到，然后在你原地在那里拜拜，好，好多拜几拜，拜个二十拜也好，三十拜也好，好甚至四五十拜，在那里慢慢拜。你提早二十分钟到，尤其早课，你提早二十分钟到，大概别人大概在敲钟打鼓了，一般就开始敲钟。好，我以前在狮头山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老尼师。他很虔诚，他绝对在开始敲钟前他就站在他的位置上，然后呢就开始慢慢拜，然后听敲钟，然后到最后打鼓，鼓打完了他就拜完了。好，鼓通常打到第二阵，一般我们习惯哈，早晨起来敲钟然后再打鼓啊，鼓呢鼓声是打三阵，第二阵大家全部就要站了，就要立在那了， 就艾丽在那对面站了，就准备看第三阵鼓声打完。那第二阵鼓打完的时候，全部的人一定都要进大殿了，等待第三阵结束，然后就开始大众一起送楞严咒。好，他是有他一个节拍的。那么我们呢，如果你们到寺院去住的话，你最好是在他敲钟的时候就到了，就在那里拜佛了。你不要等到打第二阵鼓，因为最低标准就是第二阵鼓你一定到嘛。好，那你不要等到这第二阵鼓的到你才到，你要敲钟的时候你就要到了，大概是提前20分钟左右，差不多了。你就在那里慢慢拜，慢慢拜，那感觉非常好，那感觉真的非常好。我那时候第一次参加斋戒协会，我就想我要出家了，光是听那个敲钟拜佛啊。然后那时候学长们带我去成年禅寺朝山，我第一次朝山，第一次朝我都搞不清楚状况，第一次朝就拜了3个多小时。哦，拜到上面的时候我就想我下次不要来了，哦，太累了啊。但是呢下次又再去，因为你慢慢的有时候有那种慢慢拜出那种欢喜哈，慢慢拜出欢喜。第一次是因为累到，哦，真的实在是太累啊。但是呢第二次去了，因为你已经经历很多了，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你就真的知道这叫忏悔业障啊，叫忏悔业障。然后你拜到山上，你再去听那个敲钟记啊，那个整个身心啊多欢喜啊。然后那时候跟我在一块的就5个人哈，差不多有5个人左右都跟我说我们以后出家好了，我就跟他讲我以后要出家了。然后结果毕业以后只有我出家了，啊，其他4个人都不知道，还是，但是他们都还很用功啊，都还很不错，啊，只是就是好像觉得很孤独哈，一个人走这个路。好，我们来看下面哈，啊，看到哪里？好，这个初夜哈，初夜念蒙山倒数第6行哈，52页倒数第6行，初夜念蒙山，后念佛若干声，好，拜若干拜，回向发愿回向三皈依，然后心中默念佛号养习。这个初夜念逢山大概在几点呢？我们来讲初夜、中夜、后夜，这怎么分？很简单，你以中午你以那个晚上12点为正中间，为整个晚上的正中间来分，好，然后你初夜、中夜、后夜，整个以12小时来分，所以初夜就是几小时？4小时，初夜。我们一般大概都是以6个小时啊，不是12个小时，讲错了哈，12个小时，好，以12个小时来分一半晚上一半白天嘛，啊，12小时分成除以3，那就是4个小时，然后就是初夜4个小时，中夜4个小时，后夜4个小时。那么初夜4个小时，如果我们以中午以子时12点好来分的话。那么初夜呢就应该是6点到几点了？10点。哦，我们佛陀呢他就讲中夜要睡觉，中夜要养习，初夜跟后夜要用功。好，初夜跟后夜要用功。所以你中夜要养习，好，要睡，好，中夜要睡。那么初夜念蒙山，你6点到10点一开始，如果在参公这里，他蒙山师是，他蒙山跟晚课是分开的。他蒙山也有，晚课也有蒙山，可是呢，他私下还有个蒙山。那么私下的蒙山呢，在8点，好，我们一般都在习惯上在8点或7点半，好，7点半或是8点那时候来放蒙山，那时候算是在轨道哈，他们比较有办法到，比较多可以到。 所以这里讲初夜念蒙山四时，然后蒙山四时完呢，就念佛若干声，拜若干拜，再发愿回向三皈依。好，这个是指出家众。好，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哈，晚上八点我就放蒙山了，啊，蛮长的，啊，蛮长那段时间。那个，这个真的要有毅力呢，因为你得要八点就到，就开始要放，然后你那还摇铃，我们那个是有摇铃的，有铃杵，哈，是有摇铃的，然后你还摇铃，还要招请，好，然后在一个程序上，整个程序都下来。我每次哈、蒙山念到最后，还有个中间有个皈依嘛，哦，我那个皈依我就念得很欢喜。然后你那个蒙山，你中间你要观想你种子字，你整个种子字你的手印啊，然后那个种子字要放光，好，然后你要观想所有的那个菜色，你要供应，你要给那些众生吃什么菜啊，比如说你要变米粉哈。啊，你那个炒米粉，那你就要变炒米粉，要变出去。啊，你要变，啊，变什么都可以哈。啊，我们有一个相簿哈，相簿是什么菜的相簿？你可以从那素食食谱上面去找那个相片出来。好，那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我一般都是我今天吃什么就变什么，我一般习惯性。啊，那个，因为你早上中午吃什么，你就那个就想那个钵里面那个东西，啊，但饭一定要变，饭是主食，饭啊跟馒头，啊，还有像炒米粉啊，我比较常变这三样东西，所以来吃的都习惯性，他可能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吃到了，我们也看不到，但是就是一份诚意哈，头脑就观想一下。啊，这是讲蒙山，我们定时间啊，八点半，这个是真的有用呢。在《影城回忆录》里面就有讲到这个，谭旭大师啊，他说有一个比丘放蒙山，我上次不是讲过哈，在《法华经》的时候有讲，哎，对，《法华经》的时候有讲过，《影城回忆录》里面不是有段吗？有一个比丘在放蒙山，在一个小破庙放蒙山，然后就有一个有阴阳眼的人一看说，哎，这个不知道上海是南京哈，那个街上。都是排队，都是无形的众生在那排队，排到那个小破庙。啊，这个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一个比丘在那里放蒙山。啊，以前就有这个《影城回忆录》啊，里面有提到这一段。所以这放蒙山是真的是很重要，而且功德非常的大，好，非常的大。你看七粒米就变出那么多东西，七粒米跟一杯水就变出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好，那个是功德是非常大的啊。好，我们来看啊，卧时啊，倒数第五行下面啊，卧时只许心中默念，不可出声，出声则伤气，久者成病。哦，想到这放蒙山哈、哦，现在我也是有一阵时间，我好想恢复回来，因为你现在忙，现在晚上讲课多，啊，然后很多常做事情忙，好，那以前那种很怎么讲，就是很没事的时候，你就专心在修行上，啊，很怀念那种感觉。好，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啊，有机会是应该是要把它恢复回来了。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卧的时候只能心中默念，在前面讲哈，不要出声，好，出声者伤气，这久会成病是真的，好，因为你伤气久了哈，它是会有病的。因为我有一阵子我在找那个床上哈，出声念哈，出声念，你对整个身体哈是不好，很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好，我们看下面，虽是睡觉，心能长存恭敬，只求心不外驰，念念与佛号相应。好，这个睡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要去打其他妄想了哈，然后呢就 对阿弥陀佛存一个恭敬，你不要去想其他的，你就是想佛号就好。好，想佛号就好。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因为比较常常是躺的时候习惯性先念佛，然后起床的时候也习惯性先念佛再下床，这我的习惯。好，那这个躺的时候你念，你那种，因为有时候你心，因为你一天到一天下来很累，心中很多一天的事情会浮现在脑海里面，啊，这时候你一想起这个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从内心深处慢慢的去给他那个声音，甚至我还观想字，连字也字形啊，南无阿弥陀佛，从那个内心的深处哈，从我们这个脊椎，好，那个声音在慢慢的出来，南无阿弥陀佛，连字形都出来，我连字也去，连那个佛像，这有时候哈，我还观想佛像，好，然后就这样，那个声音也很清楚，南无阿弥陀佛，主要是声音呢，那个字是帮助我们专注而已，但是不是时常这样。好，但是呢，声音很重要，音啊，音跟它的感觉就是你是在念佛，佛的所有功德，所有的功德都在这六字洪名里面，你的万德庄，我们极乐世界万德庄严，好，佛本身的万德庄严，一正所有的万德庄严都在这六字洪名里面，然后你要慢慢思维这个佛号是慈悲与智慧最圆满的这个佛号，好，然后这个声音慢慢念出来，好，慢慢念出来，从内心里面出来，啊，这时候你身心就会慢慢那个烦躁心就慢慢降下来，烦躁之心啊就慢慢降下来，好，慢慢降下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底下哈，若或兴起杂念，即时摄心牵念，杂念即灭，切不可瞎打妄想，想得神通，得缘法，得名誉，好，想心寺庙，若有此种念头，久久必至着魔。就是不要打妄想，一切随缘自在，不要想得神通，想得神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这种着魔是很快的，好，这种着魔会很快哦，尤其想得神通啊，这个着魔会很快，所以一般修行人最好你不要太在这方面去着想，好，尤其亲近师父，亲近某某师父，哎，如果你去亲近某一位师父，你千万不要是认为说他有神通而去亲近他，不要有这个概念，你要用什么呢？要用他是有个德恨，他知见正确而亲近他，这个比较好，你不要认为说他很厉害，好，然后呢去亲近他，你这样子的话就不对，好，你一定要用他是知见正确，好，而且住在一块你比较能知道他，亲近三智士，莫过于做事者，亲近三智士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做他事者，好，所以以前我常说啊，如果广老还在，广钦老和尚来，老和尚都还在啊，那决定去住在他旁边了，一定是住在他那里，一定的啊，打死也不会跑了，要有这种心啊，因为你的生死轮回苦，有三智士是百千万劫难遇，你根本很难遇到，一定要啊，就是住在三智士身边，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啊，你。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了解他，好，他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很清楚，那真的善知识也不怕人家住在他旁边，好，那他也不会，当然他会看人啊，有些人他不适合，好，但是适合的弟子他是会让他住在他身边的，好，好，那我们来看，好，众令心境忘福，亦不可心生欢喜，对人自夸有一分，就说有十分，此亦着魔之根。好，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夸张、自夸。比如说你有一点点体会啊，今天念佛念到晚上啊，稍微有一点清安了啊，觉得啊身心好像很不错，然后就跟别人讲，就夸张到很大，呵呵，那这样子的话就很辛苦，这决定会着魔的。一旦着魔哈，要再拉回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哎，这要花很大的力气拉回来。好，所以以前古德讲哈，宁可千年不悟，千年不开悟，也不要一念着魔，呵呵，你也不要去做这个着魔之根哈，千万要断这个着魔的根。好，今天我们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有在这个有一分说十分，还会容易的状况就是骄慢，这个慢心就会起来。以前有一个人在行那个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在那里闹，因为波州三昧一定要护观的，因为他就都在那个房间里面要走90天，90天呢都不能坐下来，都得站着走，连睡觉都连睡眠他不得，90天是不能睡，按照道理讲是不能睡，那么90天内他都得走，然后边走边念佛他这个叫波州三昧所以他外面一定要有人护观，那护观的人就是送饭菜就送饭菜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他送饭菜送晚一点了，去护这个官。那我去，他就送晚一点了，然后敲门，然后就把饭菜送进去。因为送晚一点了，里面那个修波州三昧的人就大骂出来：“我在修波州三昧，这么重要，你给我送饭菜送那么晚。”那这叫骄慢。我在闭关，我在修行。这个就很可怕，这种有这种心就不好，你这样反而就修不出来。所以你真用心的人以前祖师在讲闭关要什么程度呢？你就是要在大众场合里面磨到身心都已经非常开阔了，很豁达了，那是基本的功夫。在大众场合磨到整个身心都零零角角没有了，你脾气也会磨到都放下了然后那种执着都放下到某一个程度，你那时候才谈闭起来，否则的话是很容易骄慢的非常容易。我是闭过关的人像有一次那个我不是常讲吗，有一次在阿里山不是那个喜马拉雅山有个山洞有个山洞里面有一个人在闭关然后以前有个祖师去参访那个闭关的他说你在山上闭什么关呢？我闭忍辱波罗蜜那个祖师就说放屁他那个忍辱波罗蜜的人就很生气我在闭关，我是在修忍辱波罗蜜，你为什么跟我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当然了，他就是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你根本忍辱功夫还不够，才一句话就让他破功了所以你真的要修行的人你绝对一开头是要在人群里面，你不是躲起来，你一开头绝对要先修福修慧，你要福报慢慢修，厨房磨练里面所有的事情里里外外整个都要福跟慧修到某个程度，内心你就开始慢慢平静，就开始稳定了。那个稳的功夫你本身是很清楚知道你改变，这个呢就表示你已经有一点点开始有进展了，那只是开始，你还得要经历很多的很多的烦躁很多的耐得住，要耐，要真的要耐得住，耐得住那种每天一样的生活辛苦一起床就开始准备要敲钟打鼓了然后就要上电了然后就要怎么样， 这个每天一样的就要慢，而且这个日子要过好，你一定得要深入经藏，你才有知道你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你才能够脱胎换骨，解脱生死。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偏了。至少内心的心态哈，内心的心态很容易就变了，就变质了，这样就不好。所以一定要听经闻法，要有善知识在。你这样子的话，这个修行这条路哈，才不会有问题。哎。这个是比较，意思是，这是我的体会哈，这是我的体会。意思是可能是就比较那种好像比较相应，好要求那种比较相应，类似像感应，啊，类似像比较相应、比较感应跟法，好缘就是他内心哈能够跟法哈比较。哎，比较相应，比较类似要求感应那种，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辛苦，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体会了。好，我刚刚讲到这个哈，都是很容易着魔的，好，很容易着魔的，尤其我们的方向没有拿捏很正确，没有把它放在了脱生死上，你很多东西就会变，哎，真的就会变，这一变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个骄慢非常可怕。以前古代啊，不用说我们要解脱生死了，不用谈到解脱生死，你一般世间善法一旦骄慢，你再大的功劳也抵不过一个骄子。像今天我看到一个故事，齐桓公啊，春秋五霸齐桓公啊，齐桓公他不是，他是春秋里面的那个五霸里面哈，算是他这一霸做得很成功，好，所有的诸侯都很服他，非常服他。可是最后就是一个骄字，一个骄慢。那他一开始他心胸是很大的，他任用了管仲做宰相，管仲，大家知道管仲这个人。那么他跟管仲过去是仇人。因为管仲以前是在其他的国度在那里当一个使者，好，当一个算是帮忙事情的人。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派管仲来暗杀齐桓公，所以呢管仲曾经用箭射过齐桓公，没射死，没射到齐桓公，装死后来逃过一劫。那等到齐桓公正式做国王的时候，那这个齐桓公呢就在想要任谁做宰相呢，他旁边的人就跟齐桓公建议，管仲可以做你宰相啊。他就听到管仲就很生气啊，管仲是我仇人，以前他暗杀我，我怎么可以任他做宰相呢？那个呢就跟这个齐桓公讲说，这个大臣就跟齐桓公讲说，如果你只想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人民百姓都非常的安居乐业，国家强盛，那这样子我就可以了，我就可以做得到。可是如果你要称霸整个诸侯，你要成为一代霸主，连其他国家都服你的话，那你就要管仲啊。他听了，他就点头接受了这个人的建议，就任管仲做宰相。那因为以前的管仲他这个人是忠心，他跟谁就很忠，他跟了这个主人就尽忠于这个主人，这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尽量帮他做好，他是这样的人啊。如果你真的请得到他来，他当他来辅佐你，他一定对你一样是忠心的。这个大臣呢就跟他保证啊，齐桓公他就听了，还好他听到了，听进去这个建议，管仲做他的宰相，就真的让最后称霸这个诸侯。可是呢，这叫霸，不是王道，霸道跟王道不一样。你要做一个王哦，那是要真的要有德恨，好，要有个德恨，你才能真的做王。可是他那是霸，霸是用术，技术，用那种。啊，那种，啊， 统治大众的一种技巧，然后让人家信服他。他的心态是这样，他不是真的有德恨，他的心态是让人家用一种比较心术哈，用一种用一些心术来让人家来敬佩他。比如说他会出国去帮忙人家，出兵啊，去帮助其他的小国，那其他小国就很感恩他出兵帮忙。当其他小国被国外的人在欺负的时候，他会出兵帮忙小国。可是他帮忙小国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他感念他，他要做霸主，所以这个心态就很不好。最后齐桓公当霸主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周天子啊，因为周天子是他们的上司嘛，他们都是诸侯，周天子有一次呢就派人派使者过来，因为他们派使者过来那个诸侯的国诸侯那些国王啊，他都得要过来下来要礼拜，就好像圣旨到，圣旨到那是不是要拜这个圣旨啊？那有一次这个齐桓公就不想拜了，广仲就旁边就提醒他啊，王啊，你一定要拜，这个不能不拜，你要做给诸侯看。这时候那个齐桓公才拜下去。所以齐桓公他的心态他不是真的恭敬，他不是真的忠心于周天子。所以你看他的心态之下，他是利用说为了要让诸侯要让周天子认为他是很顺服的，所以呢他就让很多的那个其他的他在做，等于是做用这种表现来统治，让大家信服他，然后他得以能够统治所有的诸国。结果往生的时候怎么往生呢？大家知不知道？他死的时候60几天没有下葬，60几天臭到连尸体里面那个蛆啊、尸虫啊，那个蛆都跑出来，那个尸臭味都弥漫，60几天没办法下葬。为什么？因为当他往生的时候，他5个公子啊争权夺位，大家打来打去争来争去，根本没把他父亲下葬。就这样他的往生是这样死的，死的是很不好，不得善终。所以我们的心态其实很重要，骄慢真的会害人。一个慢，你看他的确也救了很多人，可是他救人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人信服他，他不是真的慈悲心想救人。所以孟子来评论这个管仲的时候评论齐桓公的时候，他对管仲是有很好的评价的，可是对齐桓公评价是不好的。孟子他认为，他有讲，孟子啊，他讲齐桓公他是霸道而非王道，他行的是霸道而非王道，所以最后往生的时候是这个下场。我现在要提这个是，你看世间人都尚且如此啊，你要解脱的人要走上求生极乐世界，能够极生解脱，甚至生生世世，我们要走上解脱的，在解脱之路更是一点骄慢都不能有。然后甚至一点想要求神通得缘法得名誉想要感应的，这个我们都要放下。我们就是要内修自己的就是养自己的德恨，然后呢对外外境永远是要，外境永远对我们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考验我们。我们不是要征服外境，外境的目的是要我们征服自己的，是要我们考验自己的，突破自己的。所以外境所有的打击都不重要，所有的打击都不重要。你真的要成功之前你要经历很多磨练的。讲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好，请说。是，对，我刚刚也正好就是有提这一点，就是在家人放蒙山。在家人放蒙山是可以放，可是呢他要几个条件具足。在家人放蒙山呢，第一个呢他要最好能够有受过戒，因为戒有戒神 啊，要借神保护，啊，你持戒也要清净一点啊，你少说也要有80分啊，不要只是60分的持戒啊，要认真一点持戒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平常呢要有这个，就是要多做功课啊，平常多做功课啊，要不是只有蒙山这个功课啊，蒙山以外还要做多做一点其他功课，然后你要有毅力恒心，不要断。好，毅力恒心，你要有打定主意，我就是要一直放下去了，放蒙山就是要一直放了。好，要有这个打定这个主意，好，这样子的话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利益众生哈，你真的要有个决心呢。好，要耐得住。那时间到了，你很多事情要排开。好，那蒙山大家也不要紧张哈。如果蒙山的话，你看参公有时候他会出去，他是在外，如果时间到他会放简单蒙山，就是也一样是有那个瓶子哈，跟七厘米都会带着，但是呢他是就是那个过程会比较简化的，会但是还是有放，有些几个重点的咒语会有念到。好，哎，这个是我们讲的哈。如果你出外实在没有办法在你的地方放蒙山，你在外面也一样可以放。好，好，还有什么问题？好，请说。哎，初生念、末念、金刚念都可以。但是呢，一开始如果你环境允许的话，初生比较好。初生不要太大声，哎，不要太大声啊，普通声音就好。那普通声音也不要持太久，久者伤气。然后慢慢就降到圣金刚念，哎，啊，默念是比较在一般，特别是比如说旁边有人会吵到，啊，金刚念还可以不用吵到，还不会吵到人家。好，那我一般我啦，我个人哈，都是一开始会有点声音哈，然后再慢慢金刚持。好，那默念的时候大概都是啊，有时候是。有时候开车哈，有时候是，有时候我也会自己走路也会默念的，啊，默念是内心里面的声音，好，内心里面清清楚楚，那个声音很清楚，南无阿弥陀佛，从内心里面这样出来的声音很清楚。我讲默念是指这个，好，对，那个还是有个音声哦，不是，然后这个音声是加上意念在，意念阿弥陀佛，有意念的成分在。对这个念佛，大家现在尽量提哈，不要客气啊。这个念佛要一定要加上意念佛陀的功德，好，要有那种欢喜，孺子义母嘛，哈，孺子义母，那个孺子义母的心哈，是真的要把它放进去哦，要这个心放出去，你比较可以相应的。好，我们下一堂课哈，还会有更多的。后面都是在讲修行，这一段修行啊，讲了很多问题出来，哈，把一般这个修那个修持方法哈，蛮长的，啊，我会花不少时间在这里，所以以后哈，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讨论的，好，包括后面还谈到一些着魔的问题，好，还有，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好，所以这一段哈。这个我会比较细讲一点。